先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诗篇第103篇，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诗篇103篇，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二节。诗篇103篇第二节，让我们一同同声来读两次好不好？来，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请康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这篇诗篇哈，叫我们称颂耶和华，叫我们赞美耶和华。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包括在诗篇里面要我们赞美上帝的，这个我也很希望信友堂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因为信友堂是一个比较听道的教会，或者说福音派的教会，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敬拜赞美哈，但是我们实在需要到上帝面前敬拜他、赞美他、感谢他。我们学习多敬拜赞美、感谢他。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颂耶和华，这是诗篇107篇里面的话。诗篇103篇20节，就是这一篇诗篇的20节，讲到天使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48篇讲到说，星星、月亮、太阳、火，还有冰雹、雪雾、风、山、树、野兽、动物、昆虫、飞鸟，都要赞美上帝。好像一切的受造物，它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赞美上帝。如果各位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发现在天上有两个庞大的哈利路亚大合唱。在第四章里面讲到说，我们赞美上帝的创造，这看起来比较容易。那么在启示录第四章讲到说，大家在赞美上帝的创造啊，那个是很轰动的。然后到第四章结束了，第五章你发现哈，这个有另外一个赞美，而这两个赞美中间是有一场哭泣。在天上还有哭吗？在天上有一个哭。当第四章结束了，就是颂赞上帝的创造的奇妙的时候，有人在天上哭。那个哭的就是这个作者约翰，因为天上有一个大力的天使拿起一卷书卷说，谁能打开这个书卷，有谁能够把这个书卷上的七印打开？没有人。那个书卷的意思就是在讲人类的命运，或者在讲人类整个的历史。打开那个书卷的意思就是有没有人能够给人类的历史一个正确的意义和正确的引导。人类的历史里面，如果不是上帝，不是耶稣基督，各位，历史没有意义，历史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生活也没有意义。天上地下没有一个天使，包括拿起那卷书卷的天使，他说有没有人能开？没有人能打开。那个约翰就大哭，放声大哭。因为我们的生命，个人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是这样的无奈，这样的无意义吗？我们等一下在讲诗篇103篇的时候也会一起提到这一点。我自己觉得人如果不信靠上帝哈，包括我们当中如果有人离弃了主，不信靠上帝，人这个世代从古到今如果不信靠上帝，最后那个聪明的人，越是聪明的人越会走入佛教。因为佛教最深的意义哈，佛教是一个非常有包容力的那个宗教哈，什么贩夫走卒或者高级知识分子他都可以一网打尽，因为他的思想很复杂很丰富。佛教的意思，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整个的大千世界通通是空，是幻，是虚，通通是假的。 啊，有一些像包括我以前觉得说，哦，那么佛教意思就是说，你最后呢修行修得够的话呢，你可以进入一个境界叫做涅槃，那就比这个不断的轮回的世界要好得多。那是不懂得佛教。佛教里面有个高僧叫龙树，他说，涅槃跟现世没有一点差别。所有的佛教在讲的就是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假，一切都是幻，一切都是虚。你有这样领悟的人叫做慧，智慧的慧。你能够传讲这样道理的人叫做智，智慧的智。你能体会这种的人叫做悲。所以佛教里面你看很多的高僧都是什么智什么慧，很喜欢讲悲。因为你对这个世界，这个无意义的世界就只有一堆悲情，你看不到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义，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如果不是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如果不是上帝所预备的拿撒勒人耶稣他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这个世界还有包括你个人人生没有意义。我好像不应该对这么多的年轻人讲人生没有意义，可是也不一定要到很老的时候才发现人生没有意义。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包括我们就发现人生没有意义就自杀。事实上从佛教来看，自杀和生命也都是一样，都是幻，不同的幻，不同的空，不同的虚，但是都是一样，又是一样的幻，虚假的，空的。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发现我们个人也好，我们全体也好，都有意义。后来在启示录的第五章就讲到，有人就在想，有人就有一位长老就在那里喊着说，你不要哭，有一个被杀的羔羊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能够打开这个书卷，也就是说有一位主他能掌管人类的历史，也掌管你个人的历史。他就看到了，他就看到有一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然后他拿了那个书卷。当羔羊也就是我们的基督拿到了书卷以后，第二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就开始了。第一个哈利路亚大合唱颂赞上帝的创造奇妙的，只有24个长老在那里唱，他们大概唱得很好了，但是24个长老在唱。第二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比 Handel 的弥赛亚更稀奇的一个 crescendo， 一个渐强。刚开始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开始唱，然后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物都颂赞这个宝座中的羔羊。我不能想象那个颂赞是多伟大。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音乐哈，我刚才听到看到诗班这样上来唱啊，唱黑人灵歌啊 Deep River， 我真的心里有一种很大的感动，感谢主。我不知道这个曲子是怎么做成的，是以前在棉花田里面那些黑人认识上帝在世上没有盼望的时候，那个 Deep River 他们希望过的 Jordan River应该是 Ohio River 或者是往北方的那个 River 去，那么他们能够得到自由。当然更深的意思就是过了死亡的冷河到上帝那里。哎呀，感动他们的灵也感动你们唱，感动你们的灵也感动我的心。你认识上帝，不但你的生命有意义，你过去的生命也有意义，而且你跟百年前的一些黑人组内的弟兄姐妹也是连接的。我在这里看到，对不起，因为我认识的不多，我知道有人从外地来，我看到有人从加拿大回来，我看到有人从不同的地方来，我看到在这个第三堂的崇拜里面这么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教会。是我很遗憾的说，我没有跟各位联系的更紧，我对各位的关怀不太够，不是不太够，太不够哈。哎，请你们赦免，求主赦免，也请你们原谅，也为我祷告。我看到今天有三位老人家坐在这边，我们一起在领那个杯，吃那个饼，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而且那个连在一起的喜悦和丰富是叫人欢喜的。如果你不喜欢唱歌，我是觉得是很大的损失。如果喜欢唱歌哈，我们有一天要加入那个哈利路亚的大合唱哈，那很叫人震撼的，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来赞美上帝，赞美上帝的救恩。对，我们赞美上帝的创造，可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你清楚看到赞美上帝的救恩，那个声势还要更大过赞美上帝的创造。好，我们回到诗篇103篇，我们就来赞美颂赞歌颂我们的主。我们因为他的慈爱歌颂他，因为他所行的事歌颂他，因为那个天使看到主的恩典我们歌颂他，星星月亮太阳和万物都赞美主，因为他实在太美好了。当然我们在看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还有诗篇里有一些这样的话，还有耶稣也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赞美的话，如果我们不开口赞美的话，石头都会呼喊。我不知道这个话我们必须多 literally 多按字面来了解。如果在这条街上基督徒不赞美主，丁州路的石头，那柏油马路会在那里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会吗？真的吗？那么诗篇148篇，星星月亮太阳都要颂赞上帝，树木冰雹雪和昆虫都要颂赞上帝，这个是字面的还是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呢？以前我当认为这都是形容说法，我现在觉得也未必哦。现在科学当然不相信那个里面那万物里面在无生物里面有任何的意识，就算那个蟋蟀啊鸟啊会叫，他们真的在歌颂上帝吗？现在我想不一定哦。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真的是毫无意识的东西，只是我们人看到这样吗？我不晓得，但是我想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神要我们来颂赞他，神要我们在每件事上赞美他，你们要赞美他，要歌颂他。好，现在产生问题了。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碰到中国大陆留学生，他们来教会，他们都会说，为什么你们天天都要感谢赞美上帝啊？为什么荣耀颂赞都归给上帝啊？为什么你们不断的，各位，敬拜赞美，还有诗歌也好，我赞美嘛，歌颂主，哎呀，主怎么好，主怎么好，主怎么好。他这叫我们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天天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真伟大真好。哎，上帝是一个暴君啊，一天到晚要我们歌颂他，上帝是暴君吗？另外一方面，他们说这样的上帝啊，也让人想起来也觉得这上帝很幼稚。各位，我们通常比较赞美谁？我们通常比较歌颂赞美或称赞谁呢？越小的小朋友我们越赞美。小朋友哈，他第一次会自己吃饭，吃了一口，哇，撒了一大堆，但是还是有一两粒米到了嘴巴里，哎呦宝贝好乖哦，啪照一张相。当小朋友会走路的时候，哎，第一次走了几步路，哎呀，走了几公尺，哦，爹地赶快来看，他会走路了，好棒哦，啪这时候照一张相。我还记得这就是我了，我以前也是，不是我是那个小孩子，而是我的两个儿子，哎呀照啊，然后我到很多父母的看到他们的那个相片簿啊，还有现在是什么什么那个录影机里面，也都是小孩会走路了就称赞，会讲话了就称赞，还把它录起来。各位，我在这里走来走去，你们怎么都不鼓掌啊？哎呀他们走得好棒啊，我不是小孩子啊，我吃饭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哎呀照一张，我不是模特儿，吃饭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我们每件事都要赞美上帝？为什么我们要不停地赞美上帝？为什么？各位，不是上帝有这个需要，上帝不需要任何人来赞美，上帝也不需要天使来赞美，三位一体上帝在这个宇宙都没有的时候，他们互信互爱，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是满足的。当圣经叫我们要赞美的时候， 不是上帝像独裁者，或者上帝像一个幼稚的小孩，必须不断的鼓励称赞他才能做得更好一点，他才愿意做得更好一点。不是的，上帝没有这个需要，我们有这个需要。神要他的儿女养成一个赞美感谢的态度，你说为什么？各位，当我们赞美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称颂赞美的时候什么意思？当我们吃啊，我一讲到吃又眉飞色舞，我现在快要十二点了，真对不起哈。哎呀，当我吃到那个烤得非常好的牛排的时候，哦，就赞美就出来了嘛。哇，这烤得真好，这肉真好吃啊，或者是冰淇淋啊，或者是巧克力啊，你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你会赞美，你赞美那个师傅做得好，你赞美那个东西做得很好。那么当你赞美一个吃的东西的时候，那表示你有口福。当你看到美丽的景色的时候，看到好看的小说的时候，好的电影的时候，你鼓掌，哎呀，这太棒了，哇，这我们，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看不看书了哈，现在好像都看漫画哈，看书的时候会不会哇，真是反复的看，觉得太棒了。我是有一本古典名著始终不太想看的，看看就放下来，就《红楼梦》，我觉得真是无聊透了。但我姐姐是一个红迷哈，还有他们那些中文系的这些教授很多是红迷哦。这个我一个高中国文老师是凶得不得了，他就讲他看《红楼梦》看到黛玉死了他就哭了啊！哎呀，有这种事啊！各位，文字的魔力，你看到一本好书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美好的景色的时候，这个其实现在很多啊。有的时候看那个就是 Discovery Channel 或者是 National Geographic， 看那个在亚马逊森林的那个雨林里面，各种动物每一个都叫你惊奇。你看到那个海里面的那个动物的时候，那些鱼的时候都叫你惊奇啊。那个热带鱼才那么小，神怎么给它那种装饰？有个鱼还有一个眼睛，黑黑的眼睛贴在肚子上面，神哪里有这个力气，哪里有这个时间？哎，我们看到上帝创造的很奇妙。好，我们不要讲上帝创造，因为 National Geographic 还有 Discovery 那个拍的人和主持人大概多半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也会很吃惊，他们也会把那些很美丽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了觉得太棒了。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看到好电影，看到好小说，看到好的山水动物，看到 Michael Jordan 的一个灌篮，看到世界杯足球赛的一个精彩的传球和踢进去，你就赞美。当你看到好东西的时候赞美，那表示你有眼福了。当你吃到好东西而赞美的时候，表示你有口福了。当你听到好音乐的时候，这也是我的以前常常有这样的嗜好，现在因为忙一点比较没这个嗜好。哎，我听到那个音乐哈，听到好的音乐，小提琴、钢琴，还有一个就是声乐。我听到，特别是有的时候是女高音或者是二重唱，哎呦，那个唱的真是叫你汗毛都竖起来，感动啊，眼泪都掉下来。当你听到好的音乐而鼓掌的时候，那表示你有耳福了。上帝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我们的福气不只是眼福，不只是耳福，不只是口福，上帝在每件事上都给我们福气，所以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赞美主。论到我主我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我不能停止的赞美他。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是不是这样。哇，我们那时候谈恋爱也是词汇颇多的。哎呀，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冰淇淋，沉鱼落雁，蜜月羞花，嘚一讲。因为它让你欣赏，你就赞美。赞美是受造物经验看到领受神美善的时候的一个反应。问题来了， 弟兄姐妹，我们说了，我们可以用声音来赞美主，啊，这个诗篇四十篇第三节用新歌来赞美主，诗篇四十七篇第七节我们用悟性来赞美主，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第三节我们用舞蹈来赞美主，诗篇一百五十篇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用乐器来赞美主。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用灵歌来赞美主，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我们用我们的动作来赞美主，来敬拜赞美主，这都不难办到。即使是信友堂，我相信有一天也办得到。而且我看，恐怕是比较有希望的，是从第三堂崇拜开始，因为第三堂崇拜比较多年轻人哈，你们各种的 talent 都有，可能你们可以带我们进入更好的崇拜。我不是说第一第二堂不好哈，但那个不太难。可是难的是诗篇一百零三篇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要赞美他。”你说这有什么难？我的心要称颂他，就是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也就是说，你是诚实的，从心中发出的赞美。各位，你可以有最好的乐队。我有的时候听这些西方的，现在我们台湾也慢慢有了哈，乐团、合唱团唱这些宗教音乐的时候，唱得那么棒，演奏得那么好，巴哈的、Scarlatti的，或者是这些很近前的人所做的这些神曲也好，宗教音乐也好，他们可能完全不信上帝，完全不认识上帝，但他们可以把它表达得非常好，非常动听，可以叫我掉眼泪，可以叫我汗毛都竖起来，可以叫我跪下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个不太难，但是要从心里来赞美上帝，各位，这太难了，因为那要真实。好，你从心里，从里面的诚实真实发出来的有哪些？各位，我说我哈，我诚实不加伪装，真实的发出来，从里面发出来，第一个就是抱怨。这什么陈水扁嘛，真是可恶的总统，这是什么马英九嘛，可恶的市长。我要公平一下，所以就两个都讲哈，对不起哈。我各位，不管是马英九或陈水扁，当我不喜欢他们的时候，我的抱怨是很真实的，是诚实的，没有虚伪。当我发脾气的时候，当我气我的小孩的时候，气我太太的时候，当我的分贝是200、300、400更高的时候，那是很真实的，凡从我里面，哦，真实的，你这么可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我在抱怨批评的时候，那是真实的，是从内心发出的。当我发脾气的时候，那是真实的，是从内心发出的。各位，我没有犯过这个罪，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也是这样。当一个男人爱上第三者的时候，爱上他不该爱上的女人的时候，情人的时候，哦，那真是爱哦，那真是想哦，那真是喜欢哦。可是对自己的老婆，那真是讨厌哦，那个讨厌也是真实的。你看到我在说什么？我们从心中发出来的真实的东西，常常是批评论断，不真实。我们对我们的上帝的感谢和赞美，真实吗？我们看到太多，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圣经上说是用嘴唇的，没有用心的。那因此诗篇一百零三篇说，你要从心里来称颂他，那真麻烦了。因为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唱一首诗不难，各位，我们要唱一首赞美诗也好，悔罪诗也好，不难，要唱得非常好也不难，从心里唱，感谢主，赞美主，随时随地，那就非常难。为什么这么难？各位，我希望你知道这是很难的事。为什么我们这么难感谢赞美上帝？我想很简单，因为我们不觉得他有那么好。如果像我的小儿子康健啊，前一个礼拜啊，他的我上次讲过，他的 那个打球的时候可能他韧带断掉了，可能反正肿得很厉害，膝盖那个部位。哎，昨天还是前天去照，发现没有啊，情形比我们想的好得多。那我太太跟我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我讲这件事，哦，感谢主啊！我也说感谢主啊。各位，可是我不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啊，常常他受伤诊断出来就真的是断掉了，真的是受伤了，我们怎么感谢主呢？各位，生活中有这么多叫我们不高兴的事，所以我们的抱怨是真实的。生活中这么少叫我们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的赞美从心中发出的也自然很少。我讲的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在我过去生活中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从心里赞美主。我们可以唱诗篇103篇，我们可以唱得非常棒，但是从心里唱出来吗？为什么上帝对我们好像没有很好呢？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么多应许，我们没有经历到？主啊，你要我们赞美你，你得配得赞美啊！你要我们感谢你，得配得感谢啊！现在算算看，你有哪些事我们可以赞美呢？哪些事我们可以感谢呢？我的婚姻状况并不好，不是我，我婚姻状况很好，哥，我只在帮你们说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的小孩的状况不太好，我们台湾的国家社会状况不太好。而且很多时候很不好，我们怎么赞美主？我们怎么从心里赞美主？上帝对我们要求太过分了。各位，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的话，不要说赞美，我认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一天都过不下去。因为不仅是上帝好像不配赞美，他给我们的不够多，给我们的不够好，我们经验的是很多不好的，而且在其他的每一个部分，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事物的关系，我们也很难真的有良善喜悦。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虚伪，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内伤。我讲神要我们从心中赞美他，我的心啊，或者说我们自己也勉励我们自己，刚才云飞有讲是跟自己的心对话，你要赞美他，你要称颂他，你不要忘记他的恩典。这个也不太难了，不要忘记他恩典不太难。你说怎么不太难？不难，因为太少了。他有什么恩典？哎，想不起来了，因为没有，太少了。每一次在教会里面年终感恩会的时候，我听很少有人能够做什么见证。我在很多退休会里面听到感恩见证会，我只有在我在初中的时候，那是40多年前了，那次经历那个初中的那个退休会在淡江中学，那时候我觉得那次圣灵真的在工作。我们的见证会从晚上8点钟一直到12点钟不能停，这些初中的学生，那时候不叫国中，初中生都上去见证流泪，哎呀，主的恩典，主怎么在这个聚会中改变他，主的宝血怎么洁净他。我以后就再没看过了，以后在所有的退休会，包括我自己讲到退休会里面那个见证会呢，大概都是唱诗会，他一直唱，因为没有人前来做见证。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恩典？好不容易来了一个20年前怎么样怎么样神的恩典就20年前得了癌症，神医治了，就是那个。各位，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奇妙的上帝的手中，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奇妙的，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不奇妙的。我从刚才讲到现在，我赞美上帝的话就应该没有止境了。可是我会为刚才的20分钟，我再上来已经20分钟30分钟了，有那么多的感恩吗？我站在那里拨饼的时候，分杯的时候，我祷告主啊，让我能够惊艳你的慈爱，好像看到你为我流血一样，没什么感觉。我还是说老话，要感谢要赞美上帝应当是从心中发出的，因为神不喜欢我虚假嘛。实际上我们人也不喜欢虚假，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感谢和赞美，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诚实的说，我们不觉得他是这么的美善，这么的好。
我们不觉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各位，圣经里我还只是讲到感谢赞美的诚实，还有其他所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我们服侍要甘心乐意的这些真实，我都还没有谈。我们孝顺父母要不可虚假，我们爱我们的配偶要不可虚假，我们彼此相爱要不可虚假，我们的诚实善良要不可虚假。哎呦，那些我都还没有谈，但是跟这个都有关。我们怎么做一个不虚假的敬拜赞美上帝的人？感谢主，亲爱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能，是上帝。如果我们赞美上帝，是上帝给我们了一切的丰富，我们就从我们的肉体和从人来看的话，我承认我们的感谢赞美很少。我们当中不太多神给我们亿万家产，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什么亿万富翁嘛。我们当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得到诺贝尔奖，事实上现在应该一个都还没有。我们神没有给我们这么多的聪明智慧，神没有给我们那么大的那么多的金钱能力，好像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不多，所以我们赞美的就不多。如果神给我们那么多，我们会赞美那么多吗？各位，我看也不是哦。你不信去问问亿万富翁看，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有几个生活中天天在感谢的，有几个在生活中天天在赞美的。我看亿万富翁很多并不喜悦，你去调查一下诺贝尔奖的得主，看看他们生活中有没有常常感谢或赞美，很喜悦，因为他们这么聪明，我看也没有。哎呀，我们要怎么感谢赞美？因为要得到很多东西才能感谢赞美。第一个我们没有，第二个我们发现，当我们有的时候，那个快乐很快就过去。快乐很快就过去。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啊，是比我大一两岁吧，黄晓峰，你们可能认识哈。他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受洗的。那么黄弟兄呢，以前呢曾经叱咤风云，就是莱斯康字典的老板。他说哇，他享受过这种事，他享受过到那个大饭店，人家帮他开车，人家帮他开门，他享受过他一坐下来，人家就送烟送酒，他享受过。然后他又是一个橄榄球迷呀，他以前是建中橄榄校队，橄榄球的校队，而那个是30多年前的事，不，没有，40多年前是建中在十几年的连霸，他那一年输了，输给六姓，他说我真想死，那个时候高中生真想死，啊，不过后来好像是报了仇了，他很高兴哦，他说好高兴。后来他也是因为有钱嘛，就成立橄榄球队，甚至在大陆投资的时候也在大陆训练橄榄球队。各位，那种胜负啊，那种胜利啊，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到嘛，在什么世界杯啊或什么看到胜利，他那快乐，他你赚了钱那个快乐，你那个得胜的那个快乐。他来昌，我这一生所有的快乐加起来，他也是跟我差不多，他应该5657了，快乐所有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年。而且那个快乐完了以后有一种很大的怅然若失。感谢主，昨天中午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吃饭，他加入，各位，他现在已经是一文不名了，他所有的产业都没有了，他吃了官司，他甚至坐了牢，他这些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么后来他来到教会，他信主了，然后也是大概半年前他加入探访同工，他一起去探访。他昨天跟我吃饭的时候，中午，他说：“哎呀，他跟我们同工讲，有一件事太棒了，太喜乐了，真是想不到。什么事？他说这几个礼拜他去探访哈。”跟一个老伯伯传福音。这个黄晓峰弟兄啊，他是因为以前也做过老板，又做过橄榄球的领队和教练，那很凶的，口才也非常好，所以这个老伯伯呢比他更凶，拒绝的。这是听到啊，他也进神学院，哦，神学院就是神经病学院嘛，啊，不信耶稣，坚决不信。甚至上个礼拜 我们星期五去探访，已经约好去，去了不开门，不让我们进去，黄晓峰他们也不去，不准他们进去，很硬很硬，是因为生病了，好，这个礼拜就再去看。小峰说这个礼拜他跟黄达山医生一起去看，黄医生你们知道吗，原来是荣总的心脏科权威，他说达山跟他还有他的两个女儿谈话，谈完了他说他们三个人都决志信主了，他说哎呦太高兴。各位，我不知道志明会不会有太高兴的感觉，人信主这有什么高兴啊，好吗好吗，感谢主嘛。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认识了上帝，他有永恒的福分，他的生命的改变不是你有大金钱或者任何东西可以满足万一的，那我们就会很高兴。我看黄晓峰弟兄是越来越喜乐，我看他是越来越在侍奉当中喜乐。我们现在就要讲到这种喜乐了，不能被夺走的喜乐，不能被夺走的上帝让我们看到的荣耀，我们就在每件事上不能不赞美他。什么事呢？你在诗篇103篇里面你看到的一切的恩惠的基础在哪里？上帝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对，好像长命富贵不是都有，不是每个人都像蒋夫人一样能活那么久，也不像他都能够那么有学问，那么可以说也算富贵。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件事情，这所有的恩惠的基础在第三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各位，我们之所以在生活中看不到上帝的棒、上帝的美、上帝对我们的好，是因为有罪让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了隔离，是因为有罪让我们怀疑不信他，是因为有罪，虽然我们觉得是真实的，我的太太不好，我的先生不好，我的工作不好，我的儿女不好，我们的社会不好，我们的市长不好，我们的总统不好，我们活在一个罪恶堕落世界，这都是真实的，可能他们也真的有不好的，但是这一切我们知道是来自他们或者我们的罪，而上帝会赦免一切的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既然疾病死亡都是从罪来的，当疾病和当罪被对付了，疾病也得到医治。第四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救你脱离死亡，死亡是从罪来的，他救你脱离罪恶的咒诅。在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耶和华所有的怒气、所有的责备、所有的怀怒，都是因为人的罪，但是他赦免了，他挪去了，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报应我们，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比东离西还远，他向我们施的慈爱丰富到比天还要高。一言蔽之，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福乐，而且会实现的永远的福乐，而且在今生就可以有，比那有更多金钱、更多健康、更多权利的人我们还丰富，这是永远的福乐，是不会消失的，而且是良善的，这都是因为耶稣的血。诗篇103篇可以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来做一个结束，做一个总结，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虽然诗篇103篇是在耶稣受难之前写的，但是他所讲的真理是在耶稣受难之后我们更明白的，就是人间所有的咒诅痛苦在于我们有罪，人间所有的不满和怨在于我们有罪，当上帝在旧约借着牛羊的祭预表了耶稣的死的时候，这一个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得到涂抹，我们就有永远的福分。我们不仅有永远的福分，我们看得到，我们经历到这永远的福分。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三次讲到，好叫我们称颂赞美他的恩典，每件事都这么好，我怎么能够不赞美他、不歌颂他呢？上帝是这么美、这么善，我怎么能不颂赞他呢？ 所以一切的恩惠集中于十字架的爱，这个爱使我们脱离罪恶的咒诅，这个爱让我们歌颂，让我们歌颂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歌颂来到人间为我们赎罪的主。这我以前也讲过，我在这里要再提一下。各位，我们看到一个美女，我们会赞美，哇，真漂亮。我们看到达芬奇的画，我们会赞美，哇，画得真好。当我们要上帝要我们看到听到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赞美他。我们刚刚说看到他的受造的奇妙嘛，看到大峡谷，看到长江三峡，看到泰鲁阁，看到海，看到山，我们赞美他。可是你不要忘记，这里固然值得赞美，山和海和万物不是上帝所做最奇妙的事，固然也是非常奇妙，上帝做的最奇妙的事是他造了人，他也救了人，那是最奇妙的事。因此当中如果有非基督徒的话，甚至当中的很多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描述上帝的荣耀好叫人来赞美呢？我们怎么样来画出上帝的荣耀，怎么样来用诗歌来说出上帝的美好呢？你有没有发现基督教这2000年来我们用一个最丑恶的东西来表现上帝的美，我们好赞美他。基督教2000年来在讲到我们信仰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信仰的主多美好的时候，我们是用十字架上的一个死人。任何一个国家的邮票或者钞票在把他们的国父总统放上去的时候都是英姿焕发的，对吧？我们的先总统蒋公也好，或者孙中山，或者华盛顿啊、林肯啊，英姿焕发的。你在哪一个国家看到他们的钞票，看到他们的邮票，他们的元首或国父是死在棺材里啊，或者一个死人骨头的？基督教2000年来画的最多的不是耶稣平静风和海，不是以利亚接受那个乌鸦给他的饼，不是神创造世界。基督教这2000年来你看到最多的画是画死像，一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人。基督教这2000年来最多的诗歌，最多赞美的诗歌是赞美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哥哥他的十字架带我到独楼地，太多。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当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那个死人被咒诅的人，我们看到了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就颂赞。如果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受的咒诅、受的痛苦，让我们有永生，有永生的盼望，而且今生就可以经历这样的盼望，我们生活中天天都有赞美了。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本来不过是草，一吹发旺像野地的花，一吹就没有了，原处也不再认识了。但是因为上帝的拯救，他永远认识纪念他的儿女，永永远远，而且越来越丰富。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赞美，我们就感谢，我们就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包括很不顺利的事情，包括很叫人恼火的事情，我们能赞美，因为上帝有智慧。我这两天看几本书啊，有一本我不知道我能够介绍多久哈，对不起，每次讲到都长了一点哈。今天看到那个王国显弟兄写的《行过了死荫幽谷》，王弟兄是曾经因为信仰在中国大陆被关起来的一个基督徒。他说他在监狱里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里面的最后一幕，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囚犯行猎的时候歌声，因为他自己有类似的经验。茫茫的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受难者的坟墓，多少英雄的战士被消灭在这万里的屠城，刺刀是那样的无情， 鞭子又抽得紧，每个人的身上是一片血痕与泪痕。谁送我们的行是天边的白桦林，谁做我们的伴是东流的河水深。哦，各位，白桦树林应该是 birch tree 哈，你看很漂亮，但是如果你是囚犯，你就不觉得漂亮了。水很好听，很好看，水深。如果你是走在河边，是去送死，去劳改，一辈子回不来，你没有快乐了。他说我们在监狱里面看到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前途。他说所以哈，有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些囚犯会大声的哄笑来麻醉自己，但好忘掉被囚的痛苦，可是笑一下，现实的人生把那个麻醉品用完了，我们一个个又垂头丧气，一言不发的陷入痛苦的沉思里。你抬头望屋顶，低头看床板，那是绝望不会消失。有些基督徒被关在一起，有同情心，但是这些同情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实还是现实，同情不能改变现实。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觉，有思想，有眼泪的人，我们不是超人，我们是平凡的人。你今天送到监狱里面，你能赞美主吗？感谢主，王弟兄很诚实的说他们有这些感觉。他怎么胜过了？当然是靠着他的信仰。而在监狱里面，他的信仰有过一次特别的经历。他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太阳光照到那个牢房里面，他说当那个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他说圣灵也光照了他。他说他脑袋里像闪电一样的被光照，他说他领悟了一件以前很熟悉但是不太领悟的事，就是什么叫做道成肉身。他说道成肉身就是上帝被限制了。他说我在被限制的环境里，就是在监狱里面，我充分体会到爱情诚可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充分体会到不自由吾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自由是宝贵的，我要。他可是道成肉身，就是这位自由全能的主被限制了，不是小小的被限制，甚至不是监狱生活的被限制，他是从女人的子宫中，那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在那里面，在马槽里面，在加利利的海边，被这世界上的人拒绝，他被限制，一直限制到死，他被羞辱，一直到羞辱到死。这个宇宙万有的主宰被限制了，自愿的，不是被迫的，因为他爱我们。神自愿的为了爱我被限制了，他甘愿为我被限制而死。王弟兄说他想到这一点，他就在监狱里面敬拜赞美上帝。哦，这位上帝，在不是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在敬拜赞美上帝，不是他得自由的时候敬拜赞美上帝，不是他富裕的时候敬拜赞美上帝，他说他被上帝光照了，知道上帝如何借着他儿子的死涂抹他的过犯，这是何等大的限制，这是何等大的牺牲，这是多么大的爱。他说他想到主的爱，想到主居然拣选了他，能够为他的名受辱，放在这个地方，他感觉主的爱把我放在这里，主如果看我能够甘心欢喜的在这个地方，主就满足了。他凭着记忆唱我要送主大爱，我要送主大爱，那首诗歌口舌永远说不尽。他在监狱里流过三次泪，这是一次，他说那完全不是自怜的眼泪，他只是感觉主的爱的丰富。主我感谢你，你把我放在这里。他说我想这个地方 从来没有祷告和赞美的声音到你那里去，因为这个地方是叫人看到黑暗和没有前途。但是你今天让这个地方让我能够有感谢和赞美，为此我赞美你，我敬拜你。他说他在那里只觉得不配，只觉得恩典的丰富。他说他那时候不到三十岁，他说主啊，你要无声无息的离开这个世界，进了监狱能不能出来，有以他那种反革命分子很难的。他就算我死在这里，这个世界也没有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我这个人，我也乐意，只要你满足。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微小的，你能在我这么微小的人身上得到满足，我要敬拜你。哈，哎，我看到这里，我也在想到说，是，我们只要被主的十字架摸到，我们只要领受到神十字架的爱，我们在每件事上就赞美他，从心中赞美他。我的心呐、啊，你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那个赦免，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因着爱子的血，过犯得以赦免。我还可以想到很多，我这个礼拜也看了那个盲人诗人 Fanny Crosby 他的传。你们知道 Fanny Crosby 一生大概写了8000多首诗，没有一个诗人写过这么多诗。对，大部分的我们今天都不唱了，但是我想恐怕有10几20首会永垂不朽的。我们赞美里面就好多他那些诗。 Fanny Crosby 他是瞎子，他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庸医把他眼睛用错了药，所以他就全盲了，他就看不到了。你知道 Fanny Crosby 他是活到95岁，他非常喜乐，写了那么多赞美感谢颂赞上帝的诗。他说我感谢主的带领，他说我知道这世界一定非常美丽，我如果眼睛能看，也许我的心不会专心的思想上帝，我也许写不出这么多赞美上帝的诗歌。我为我的瞎眼，这是 Fanny Crosby 一再讲的，我为我的瞎眼赞美他。他很稀奇，他有个外祖母常常带他在小的时候带他到野外，叫他 feel light， 感觉那个光。他说我的外祖母不断跟我讲，他说常常每次在山间，他在郊区的时候，每次有雨后有红的时候，他外祖母就在跟他讲，红，芬妮，红是上帝跟人立约的记号，是一个平安的约。我不知道他外祖母如何对一个瞎眼的孩子形容七彩美呀、啊、Feel it Fanny。 他说我听起来是那么真实。他在农场里面，他的外祖母也把每一个花草树木让他 feel， 让他告诉他上帝是多么爱他。 Fanny 记性非常好，他很多圣经他都能够大卷大卷的背。外祖母也安慰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女儿，就是芬妮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女儿，因为这个母亲后来也是寡母，照顾芬妮也很辛苦。他在讲到他外祖母这一段事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他说我的外祖母有的时候会安慰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生活这么辛苦，要照顾我这个瞎眼的女儿。他常常引一个清教徒，美国的清教徒 Cotton Mather 的一句话，这个话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实在很残忍，如果我们有信心很真实。 Cotton Mather 说，不，没有被医治的，没有被上帝医治的，常常是上帝使我们能够忍受的。这个忍受不是泪往肚子里游的忍受，可能有这种经验，但是长期来讲那个忍受是欢喜快乐的。各位，我们可以赞美主， 让我们的心赞美主，让我们里面赞美主，因为他的赦罪和拯救是那么真实。那个真实就叫我们对全世界撒旦给我们的任何攻击，罪恶所造成的任何伤痛，我们都觉得灰飞烟灭，没有关系。耶和华赦免我们的罪，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愿你的儿女会赞美你，会在每件事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愿我们因着十字架奇妙的爱，复活的大能，我们的口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认识了你，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敬拜你。主，是的，有人在监狱里可以敬拜你，但绝不是王国显弟兄一个人。我们看到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多少人在那个叫人绝望的地方赞美你，感谢你。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保罗在腓立比，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主，还有使徒们在监狱里，在火窑里，在做奴隶的时候，主，都在那些有血有泪的地方有赞美的声音，一直达到你的面前，叫万物包括在天上的天使也敬拜你。我们谢谢你，求主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